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的是白茶当中的精品白毫银针。白毫银针又叫银针，也可以叫白毫，素有茶中美女和茶王的美称。由于这个原料全部采用的是茶芽，白毫银针制成成品茶之后，形状似针，白毫紧披，色白如银，因此啊，命名为白毫银针。它的成品茶大概长了下三厘米左右，整个茶芽为白毫所覆盖，银装素裹，熠熠生辉，令人是赏心悦目。特别是冲泡之后的这种杯中景观，也非常的让人觉得是情趣横生。说到了这个白毫银针，我们不妨啊，先给您说一个关于白毫银针的小故事。据说有一年的夏天，福建政和一带出现了旱灾，一连多少个月是滴雨未下，老百姓受不了，这人没有水那能行吗？最关键是地里的庄稼吃不消啊，那旱的地裂的都是大疯子。这还不算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什么？天灾人祸瘟疫横行。这闹瘟疫，一传十，十传百，得上就好不了，十个有八个能得瘟疫的，这八个里面能有五个死了。所以当时啊，饿死的，尤其是病死的没数，哀鸿遍野。有那年轻力壮的，一看我们还搁这待着，走吧，收拾小包，连夜就离开了郑和，到外地了，躲了。这能走的走了，还有不少走不了的，老人妇女怎么办？只能搁这等死。有人问了，那这个地方滴雨未下，庄稼颗粒无收，瘟疫横行，就没方法来治这个瘟疫吗？有。什么方法？据说在附近有一个山叫洞宫山，洞宫山上有一眼井，有人称之为龙井，据说里面住着一条黑龙，但谁也没看见过，深不见底。在这口龙井边上有几株仙草，要是能把这草摘回来，给它捣成汁儿，喝下去，这瘟疫呀、就能治好。那个说，那这好啊，那找去啊，那怎么这么多人都不找，还都走了呢？自然而然是有困难的。没少了派人呢，到这洞宫山龙井附近去找这个仙草。可是啊，但凡走的人烟空信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去一个这人就没了，去两个消失一对，有去无回。所以有人就传说，这个洞宫山上这口龙井里面有条恶龙，为什么这些人没回来？是被这恶龙给吃了。我们还去呀、我们走吧，我们许逃到外地还能保住一命的，我们要到龙井那儿就得喂恶龙啊，要是不走，这瘟疫得上就好不了。所以大伙都走了。在这个村里有一户白姓人家，这家人姓白，老头领着三个孙子，叫白志刚、白志成和白志玉，祖孙四个人相依为命。年轻人身体力壮，抵抗力也好，老头不行，所以呢，老头率先染上瘟疫了。在这个地方要说染上瘟疫，那就等于判了死刑一样， 倒在床上，只能等死。眼瞅着老头是越来越虚弱呀，气若游丝啊，就剩一口气了。老头这一天呢，勉强着睁开眼睛，把三个孙子都叫到床边了。当然，老头说话的声音很小啊，并给拿的。为了让您听得清楚，咱得把这声音呢放大多少倍。而且老头说话是断断续续的，有气无力，说一句话得歇半天，那您受得了吗？咱还得把这个语速给加快点。老头大意是说什么呀？说我呀不行了，没救了，你们别搁这儿守着了，赶紧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远远的离开这儿。仨孙子一听，这能行吗？爷爷，我们不能走，我们得给你治病。不是说洞宫山有龙井吗？龙井边上不是有仙草吗？我们去摘去，我们去采去，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得把爷爷您的病治好。老头一听，什么采仙草啊，算了，这么多人有去无回，阴空信渺，你们要去了估计也得被恶龙吃。可是这仨人啊，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们必须得去。后来一商量啊，我们别都去，别来个齐胜不顾家，都去家里谁照顾？所以啊，老大白志刚就跟这俩兄弟讲说，你们在家呀照顾爷爷，我上山，我去采这个仙草。那好吧，那哥哥您多加小心吧。就这样，大哥白志刚带好了应用之物就出发了。刚来到山根底下，还没上山呢，也不知道打哪儿啊转出个老头来。老头小个不高，其貌不扬，就把这个去路给拦住了。小伙子，你是要上这山吗？啊，对呀，我要上山呢。你是去采那仙草吧？没错啊，我要采仙草救我爷爷。哦，孩子，念在你一片孝心，我可跟你讲，你要上山可记住一条，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不管有谁在后面叫你，喊你的名字，或者叫你站下，叫你回头，你都别听也别管，千千万万你可别回头，切记切记。老头说完走了。白志刚听了个云里雾里，说什么呀，这可能来提醒我，那好吧。还没等说谢谢呢，人走了。上山，山脚底下往上爬，刚爬到半山腰可就变了天了。刚才在山脚底下响晴博日，现在到半山腰黑云压顶，你就感觉那云在好像就在自己身边过，就像要下大雨之前的那种感觉一样。而且刮的那种风叫阴风。怎么叫阴风啊？那风啊吹到你骨头缝里是拔凉拔凉的。这天儿也不好，而且飞沙走石，让人睁不开眼睛。那白志刚也不能回去，咬着牙继续往前走。正这么个时候，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听后面有人喊他，你给我站住，你哪里走啊？白志刚心说这怎么回事，可就把山脚底下那老头跟他说那话忘了。这声音打后面传过来的，白志刚那么一愣，一回头想看看这是谁，可坏了，刚一回头，唰，自己呀就变成了一堆石头。翻回头咱们再说那家里，老二和老三等着老大白志刚取这个草药， 到龙井边上去摘那个仙草。左等人不回来，右等人不见。三天过去了，这俩人这心里面就咯噔一翻个，心说要坏呀，十有八九大哥遇了危险了，要不然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这怎么办？这时候老二白志成就跟老三讲说，你在家里照顾爷爷，我去迎一迎大哥，看看怎么回事，要是需要帮忙呢，我给打个下手，赶紧叫大哥把草药带回来。那好吧，二哥你多加留神。就这样老二出发了，一人来在山脚底下，又碰见那老头了。老头不知道打哪儿来的，还是那套词儿，又跟老二说一遍。老二呢也没太在意，往上走，结果还是走到半山腰就变了天了，飞沙走石，睁不开眼睛。后面一个声音，你别走了，哪里走？老二心里面一翻个，吓得一激灵，回头一看，自己也变成一堆石头了。再说家里这老三白志玉，老三等了好多天，大哥没回来，二哥也没回来，这怎么办？不行，我得去看看。老三出发了，来在山脚底下，这老头又出来了，还是那套词儿，千万别回头。与上两次不同的是，这老头啊送给老三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拿油纸包着，跟老三讲说，这个对你可至关重要。说完人家又走了。老三打开一看是什么呀，原来呀是一块烤糍粑。什么叫糍粑？它是一种糯米做的东西，把这个糯米蒸熟了，然后呢掰碎了。老三一看这个东西可有用，怎么有用啊？哎，一会儿您听您就知道了。老三把这块烤糍粑装到怀里带好了，继续往山上走。来至在半山腰的时候，天又变了，飞沙走石。这时候老三把那块烤糍粑拿出来了，掰的小碎块塞到耳朵里了。你后面不是有人叫我吗？站住别走了。这回好，根本听不见了。怎么把耳朵堵上了？你叫，你叫破大天了，没有用。就这样，这个老三白志玉终于爬上了山顶，找到了这眼井。一看，果然在井边上种着仙草，连忙就把这仙草啊给采下来了。可又一想，如果我要把仙草的种子带回去，这多好。那样一来，那救的可就不是一个人了，老百姓周围的邻居我都能救了。对，你看这白志玉啊，脑瓜真够用啊，又采下了种子，这才下山。等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发现他那两个哥哥了，而且这时候那两个哥哥已经恢复成人形了，这个法术也已经破了。三兄弟高高兴兴回了家，拿这个仙草的汁水喂给爷爷，果然是药到病除啊！又让其他的人也喝下了这种仙草汁儿，大家也都好了。后来呢，三兄弟就把这仙草的种子种在了山坡上，长大之后就发现呢，这个树啊，芽叶形状似针，白毫紧披，色白如银，就给这个树啊取的这个名字叫白毫银针，把这茶叶也就叫了白毫银针了。那么白毫银针呢，它根据产地和茶树品种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啊 南路银针和北路银针。北路银针呢，产于福建的福鼎，茶树的品种呢是福鼎大白茶，外形优美，芽头壮实，毫毛厚密，富有光泽。茶汤的颜色呢是碧青的，呈杏黄色，香气清淡，滋味醇和。这就是北路银针。南路银针呢，产于福建政和，茶树的品种呢是政和大白茶，外形粗壮，芽长，毫毛略薄，光泽呢不如北路银针，但是香气清鲜，滋味浓厚。政和大白茶原产于啊政和县铁山高伦山头，在19世纪初孕育而出。据说啊，在1910年政和县城关经营银针的茶行数十家之多，畅销于欧美，当时每担银针的价值值银元320块。当时政和大白茶的产区是铁山、稻香、东风、临屯一带，家家户户都制作银针。当地流行着说，女儿不慕富豪家，只问茶叶和银针的说法。说嫁闺女不问对方有没有钱，问什么呀？问对方这茶叶和银针的事儿。可见这个银针的重要性。白毫银针的彩制也有着独特之处，甚至呢比制作更讲究。它的原料我们说了是福鼎大白茶和政和大白茶，都是春茶嫩梢，一般呢只采肥壮的单芽头。如果要是采回来一芽一叶或者一芽两叶的，那要摘取芽心，俗称叫抽针，也就是将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上的芽掐下来，抽出来作为银针的原料，剩下的茎和叶或者其他的部分可以做成其他品种的白茶或者其他类型的茶。采摘呢还要求露水未干不采，雨天不采，人为损伤芽的不采，虫子把这芽给咬伤了，虫伤芽的不采，病态芽、开心芽、紫色芽头以及空心芽不采。这说法可太多了。相对于采摘的过程来说，制作的方法就比较简单了。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依旧是不炒不揉，只有萎凋和烘焙两道工序。主要的就是萎凋和晾干，使茶芽自然缓慢的变化，形成了白茶特有的品质和风格。白毫银针茶的产地我们说了是在福建省的福鼎和政和两市。公元1796年福鼎用菜茶的壮芽为原料创制出了白毫银针，大约在1857年福鼎大白茶品种的茶树在福鼎市繁殖成功。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冲泡。白毫银针的冲泡方法与绿茶基本相同，但由于它未经揉捻，所以这个茶汁不容易浸出，冲泡的时间呢要稍微的长一些。一般来说每3克的银针把它放到无色无花透明的玻璃杯当中，冲入200毫升70到75度的开水。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茶芽浮于水面，大约过了5-6分钟，茶芽部分沉落杯底，还有一部分呢是悬浮于茶汤的上部。这个时候茶芽呀是条条挺立，上下交错，就好比我们看过的石钟乳一样，蔚为壮观。大约10分钟之后，茶汤啊微微泛黄，就可以饮用了。白毫银针 具有健胃提神的功效，祛湿退热的功效，常常呢作为药用。因为白毫银针极其珍贵，所以呢它还有降虚火解邪毒的作用，常喝呢能够预防一些疾病。好了，各位朋友，关于白毫银针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